What's up, everybody? 欢迎回到健人健智 Podcast， 我是 Kevin。Welcome to Episode 10 of Season 7。那不知道这一集大家听我的声音会不会有点不太一样哦？因为最近天气真的是温差很大，然后呢这几天喉咙就有一点点就是不舒服，然后听说也就是旁人跟我说我的现在声音变得很低哦，不知道是好的那种低变得很有磁性，还是这个不好听的低哦。反正我自己是听不太出来了，因为我也没有太明显的感觉或不舒服，但总而言之这一集还是我本人在录哈，大家不要惊慌。那我们过年之后有小停一周嘛，然后就上周或上一集两周前呢，就是重新启动这个 Season 7的第九集。那在休息这段时间我自己也没有闲着，那我现在也是有就是接受一些可能其他频道的邀请，然后去扩大一下就是可能聊的一些东西。毕竟我自己的节目还是环绕在某些主题上面，然后用就是自己聊天，自己跟自己聊天的一个形态呢在分享一些东西嘛。那我上个月就有上一个节目或者参与一个叫做《Fur Fur Chi》哦，其实他们是蛮知名的一个节目，是由科隆哦艺人科隆，然后他也是健身界那个大力士的比赛的小选手，然后科隆呢跟他老婆的一个这个谈话性节目，那我觉得他们节目呢非常的多元哦，任何主题，尤其是不管是美国、台湾、东西文化，通通都聊，然后无所不聊。那我上那个节目，大家如果兴趣可以去听听看，因为我们基本上就是以科隆呢这个台式美国人，然后我这个美式台湾人，我们到底谁是谁，其实也不是那么的明确，对不对？但是就是两个不同的这个 cross cultural 的一个角色呢，我们就是闲聊各种就是 random 的主题，那我觉得是还蛮有趣的，然后我觉得那一集也是录得非常的愉快，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去听听这些其他我闲聊其他的东西的那个主题的话，内容的话，可以去听看看 Fur Fur Chi。然后另一个就是邀请我节目叫做杰森的人生赛道，那 Jason 这个赖俊龙，那其实在他邀请我之前我是不知道这个人的，但是后来去做了一些 research， 他也是这个有在就是主持一些等于说应该说也不算综艺节目，但是就是好像是三立吧，就是他有主持一些外景出外景的节目，然后他自己也是很热爱运动，然后可能也在国外留学过，所以我们的背景上有一些 overlap， 所以他的团队就找到我，然后上面去聊。那他的这个节目的性质就是会找一些就是不管是什么产业的，就是各种不同产业的人士呢，去聊聊大家的人生经历，然后讨论一些议题这样子。那我今天这一集呢，其实是从他那一集开始做的一个延伸，就是因为他在节目最后的时候问了我一个问题，就是说，就是创业这么久，或者说在这人生的过程当中，也是冒了许多险，去做了很多的赌注，不管是赌在自己身上，还是赌在其他事情上面，去寻求成功。那对于年轻人的建议是，那到底该不该去冒这种险？对不对？就是年轻人到底该不该冒险？那我那时候给他的在节目上给他的答案是说，我觉得年轻人就是讲年轻人，感觉我自己已经很老了。不过，我已经到了可以给年轻人建议的这个年纪了哈。就是我那时候在节目上说的，就是应该如果许可的话，你应该要去冒一些险，因为不会有比就是现在可能你二十几岁、二十出头，甚至是三十更好的时间，就是从风险跟 potential reward， 也就是可能的报酬的角度来讲，它那个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就是你现在可能本来也没有拥有太多，你要冒的风险的，你能够失去的也不多，所以呢，你在这个冒险的时候，你那成功所获得的这个价值跟你失败所失去的东西呢，是非常值得 ，CP 值非常高的。对，但我那时候是这样子回答。那其实这个也是可能大家可以理解，就是啊，对，没有错，就是十年后， 可能你的这个包袱更大了，可能你的压力更大，你的现实的考量更多了，所以你就不能去冒这些险了。所以当然嘛，应该要在现在就冒险。可是这样讲哦，那个节目那时候回答也大概只能到这边。但是这一集我就想讲说，其实刚刚讲那个东西呢，它算是理论，对不对？它是理论，那它也是一个理想的情况。如果可以的话，大家都想要这个放手一搏，都想要去追梦，大家都想要去做自己小时候的梦想。对，小时候父母问你说：“哎，你长大想要做什么？”哦，我想要当，你知道，我想当科学家，我想要当这个 astronaut 太空人，我想要当总统啊，诸如此类的。我想要现在小孩嘛，我想要当 YouTuber 哈，这些梦想其实到了我们求学的过程啊，我们被社会的这个洗礼。哦，磨一磨之后呢，都慢慢会随着时间消逝，然后我们慢慢就变成了律师，变成了老师，变成了这个上班族。哦，那少数的我们呢，可能为了跳脱这个框架，我们成为了创业一族，成为了小老板，但是成为经营者，成为主管，但是某种程度上，我们还是被社会的这一个大架构去锁住的。我们都是卡在社会的这个 social machine 里面的一个角色。那其实这本身并没有不好，只是说也许在我们的内心之中的那一个小朋友还是有很多的梦想想要去挑战，去尝试。我们还是想要体验一下，就是到底什么叫做放手一搏，到底什么叫做为自己的热情去这个努力。所以呢，简单来说，我们鼓励大家去冒险，去尝试东西，可是实际上并不是那么的简单，但很多人还是想要去做嘛。所以基本上做与不做这个事情，其实是一个 mental， 也就是心理上的一个门槛，你必须先过这一关，不然后面是不管你再有能力、再有想法、再有技术，其实都白搭，对不对？你只要过不了你自己的那一关，不管是踏出去的恐惧，fear is the mind killer， 就是基本上你只要有恐惧，你呢，基本上你就已经输了，对，你已经被杀死了。所以你如果能够跳脱恐惧，或者跳脱这个一些可能世俗的考量，我这样讲不太对，就是你能够跳脱一些短期内你可能会担心的东西，对不对？你可以把眼界放大，那这时候呢，你就可以踏出那关键的第一步，去冒你需要冒的险。那这个就是 mental 的部分。那这一集就会去讲说，那你踏出去以后，并不是茫然的去冒险，对不对？并不是莽夫呢就可以成功，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去思考说我们现在所付出的东西还有方向是正确的，才会让我们的这个冒险真的是能够实现它的 CP 值。因为太多人的冒险基本上只是任性，或者只是眼睛闭起来赌看看。那你如果没有去真的去思考过说你到底是为了什么在赌，或者是你是为了什么在努力，为了什么而放手一搏，如果你是为了任性，为了逃避某些其他的东西而放手一搏，那个比较像是在赌博嘛，你就是一个人生的赌徒，而不是就是一个精打细算的一个角色，对，所以你失败几率就很高。那你这时候就说啊，那这个追梦本来就有风险，然后所以失败很正常，那这个就是有点在帮自己找借口了。所以你不能够 fire aimlessly， 你不能够就是毫无目标的，就是无地放矢。无地放矢，你基本上是不可能有非常低的机会可以去达成你的目标的。所以我们务实的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假设你今天的目标是就是脱离你现况，对，那脱离现况，你就是想要突破现况嘛？那你一定对现况有某些程度上的不满，那你就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因为第一个最常遇到的状况就是，当你问一个人他对现况不满的时候，薪水不够高，上班时间不够弹性，上班的这个职涯发展天花板不够高，或者是说这个太累，压力太大， 诸如此类的，不管你对于你的工作或者生活的现状有什么怨言，当你被问说那你想要它变成什么样子的时候，光是这个问题大部分的人其实都讲不太出来。那这个原因也很简单，就是因为大家都很清楚要怎么去点出不好的地方，但是很少很少人知道怎么去给予一个有建设性的建议。什么叫做 constructive criticism？ 大家都很会给 criticism， 很会批评，对啊，这个薪水不够高，没错。那请问要怎么让薪水变高呢？对，那这时候大家就不太敢去回答那个问题，或者是会把它直接扫到一边说，啊，那是老板的问题，对，那老板不给我更高的薪水。但某种程度上，你能不能够找出一个方法让你的薪水变高？老板不给你薪水更高，那你可不可以去说服他让你的薪水更高？能给出一个很有建设性的建议去说服他吗？那一般人遇到这里就会直接就是会侧边让开，就是啊，你这个就是对不对？就是怎么会是问我这个问题呢？那个当然是老板的不是嘛，就是公司压榨我嘛，所以我的薪水不够高。对，所以一般人在设定目标这一块的时候，他比较不敢去诚实的面对，说他不敢去喊出那个目标，虽然他心里偷偷想，所以他会很多的怨言，就是说我觉得这个就是现况很糟，但是他没有办法拿出要怎么样改变现状。他大部分或100%拿出来的都是别人要怎么改变才能让他的现况变好，他自己要怎么改变他其实不太敢去想或者不愿意去想。那这个就是心理上呢已经这个已经输掉了。就是如果你是这样子一个心理的话，那我会直接跟你说，你基本上你的现况是100%不会改变的。因为也许有一些人会去为了你做一些改变，去 benefit you， 去试着去帮助你这个过得更好或过得更舒适，可是大部分的人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在努力，或者自己的发展在努力，他其实并没有任何立场或者任何原因要去帮你过得更好的话，那你这时候的这一类型的设定目标，或者这一类型的突破的想法，其实就是一个假议题，就是你不是真的想要突破，你是希望别人给你更多，让你可以在不增加你的努力或付出的情况下呢获得更多。所以这个也跟无的放矢有点像，不过这比较像是无病呻吟，对不对？那你如果是真的看清这点，说好，我必须自己做一些事情，我才能够有资格去要求获得更多东西，或者是更接近我的目标的话，那你也要很客观的去评估说，那你可以做什么事情？因为我们并不是全能的人，对不对？我们并不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好，所以能够有效的评估说，那我自己有什么样的能力，其实也是蛮重要的。那这个呢，也是真的要非常客观，而且这时候我们很常都会走心，就是啊，我们会常说啊，人家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富二代，他钱那么多，所以他投资他的本金就是一开始就好几百万、好几千万。对，你说川普是一个成功的生意人，可是他其实这个一开始就是他爸给了他$100,000之类的，所以他才成功。可是这就是一个现实嘛，这就是起跑点不同的地方，所以你光是一直专注在这个点上的话，并不会帮到你。也许你可以跟你的同温层说，你看我们就是没有这个父母加持的那一群，对。但是讲完以后，你还是得回去你的生活去思考说，那在这个情况下我们该怎么做才好。所以我们就不要浪费任何的体力或口舌，我们就直接跳过这一块，我们很客观的去看待说，那我现在我这个人我有什么样的资源，不管是钱还是时间还是专业实力，那还有更多的能力，比如说你的个性、你的人脉、你的这个情绪管理，这些全部的东西，所有属于你的软实力、硬实力特质，全部都是你的资产。那这时候你就必须第一个去分清楚说你的资产是怎么样的这个存量好了。你是一个很有钱的人，还是一个很没钱的人，还是一个负债的人？你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比如说专业人士，也许你很会写程式，而且你比别人会写很多，还是你是一个 普通堪用还不错的一个工程师、哦、你是很厉害的这个行销角色，你是一个网红教练，还是你是一个认真型教练，就是你有充满了实力，你比网红还有实力，可是呢你的行销能力不强，对，那你也要认清这一点，对不对？那并不是说 那我要赶去做行销嘛，而是说你先认清你哪边强你哪边弱，你呢也许行销做得很烂，或者你不知道怎么做行销、欸、可是你很会交朋友，你在健身产业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认识的教练，而且大家对你的评价都是好的，或者你的个性是非常平易近人的，任何人只要跟你聊个两句都会对你卸下心防，或者至少对你有基本的信任，或者至少喜欢跟你聊天，或者是说呢你很有这个 mental capacity， 你其实呢这个很能够自省，很能够自我调整，在你低潮的时候你很容易调整回来，然后呢你可能这情绪上的波动也没有很大，所以你可以呢就是是公司呢这个稳定军心的一员，或者是你比较少出严重的这个差错，因为你总是可以把自己控制在一个不错的状态之内，这也是你的能力。所以基本上所有这些东西你要把它统整起来说，好，我有些东西我非常的这个优于他人，有些东西我是劣于他人，那你这时候就要很诚实的面对自己说，那你不可能，你如果是内向者，然后呢你不懂行销，然后你口条不好，然后你非常怕生，你不可能去设定一个目标说我要成为网红，不能说不可能，但你不应该，对，因为你要把你的资源跟时间投入在那边的 CP 值是很低的。可是这个观点就很重要，就是也许你在听这一集的各位，你可能不会认为说你讲的非你的表达能力非常的糟，你可能觉得我就是表达普通的人，对不对？可是当你真的是要把你的时间花去冒险，因为我们这一集今天讲说你今天要去 take risks， 你今天要去冒险，你要踏出那一步，要踏出你舒适圈的时候，我们每一分的精力跟时间都要花在刀口上，你不能说哎、欸，我其实都行，所以我就都试试看，对，因为这样子终究是一个非常不集中的一个这个 不集中的一个努力，对，它是很发散的，所以这时候呢你其实就会浪费很多时间跟精力，那你就大大降低你真的可以突破现状或者成功的机会。所以你也要去分说你的个性上面、欸、你是内向还是外向，你是 risk loving 还是 risk averse， 对，你是不会畏惧风险的，对，你是这个心脏很大颗的，还是你是保守派的，对，你是踏进 casino 你是五块钱放下去你都会害怕输掉然后会心痛的，还是你是只要知道说哎、欸、有机会赢你就是放手一搏，这个家产都上去了的那一类型，对，你是光谱上的左边还是右边，然后你是 well funded 还是 not well funded， 对，你是有家人可以资助你去追梦还是不能资助你去追梦，然后你如果失败了你的结果会是什么，你是会流浪街头还是你还是有一个屋檐可以住，还是你还是 有一份工作可以做，就举例来说我当年放弃这个 PM 的工作回台湾创业，我那时候评估 safety net 就是假设失败了我还是可以从零赚起，那我还是可以回美国当一个 PM， 所以这个在我的认知上我觉得写 OK， 我有 safety net， 然后 safety net 它的最底端在哪里，对，所以这时候你就去评估这件事情，对，所以户头里有多少钱，脑子里有多少东西，心脏有多大颗，亲朋好友的支援体系有多少，你的人脉，这些东西全部都是列入你该不该冒险这件事情，或者你能不能冒险这件事情，所以要冒险是绝对OK， 而且在年轻的时候是相对鼓励，可是你这些东西不评估好的话，很多人就只是当炮灰，其实就是简单来讲讲了这么多就很像是你今天有没有 research 好你自己，对，我们投资要这个你知道投资有赚有赔，请做好自己的这个功课，对不对？你今天要冒险有可能成功有可能失败，请做好你对自己的认知的功课，这件事情认知好了我们就可以开始去冒险，对不对？然后在冒险的过程当中呢，还是有很多的风险，因为其实我发现 年轻人其实蛮愿意冒险的，就算不是年轻人，因为为什么呢？光是在健身产业不断的开业的人就不断在开业，对不对？该开业的开，不该开业的也开，不该展店的展，不该该展店的呢，说不定好了，也是在展，对不对？那这个生态就是这样。那你会发现面店也是一样，街角的那家面店呢，从牛肉面换成另一家阳春面，然后又换回牛肉面，那老板一直换，每半年换一个。那你就会想说，奇怪，那这个街角他一直换面店，那不就是上一个面店就是做不下去啊？那为什么换一个面店又可以继续做？那不就是生意不好吗？还是这家就做的比较好？过了半年，又换一家面店。那这很像健身房，这是健身房，就是倒了一家就有人来顶，然后换个招牌，然后重新再开，大家都觉得我来可以，但是实际上就是你就是不行，对不对？你就是不行，或者你可能没有那个刚刚讲的所有的元素里综合起来你是不行，但这从来都没有阻止过任何人，对，去开业，对，这个追梦这件事情是挡不住的。所以但是你今天如果要追梦的话，你刚刚的这些东西有没有思考过，就是你能够承受的东西，然后你想要做的事情，然后你的能力到底在哪里，这部分如果你能做好的话，就我觉得第二步就已经把你的风险降低很多了。很有可能你的结论是啊，那我不适合，可是这其实是回到第一点，就是你的这个你的恐惧有多大。如果你的恐惧过大，那我们其实不用进到第二阶段去评估你的能力，因为你已经有点像自我排除了，对不对？通常就是评估好能力以后，不代表你评估完就发现啊，我不是个咖，我能力超烂的，我不会。基本上大家都有他的优点，大家都有他的市场，大家都有他的 TA， 大家都有他的这个 niche， 就是大家都一定有大家擅长做的事情，但你要就是要很客观的去选说，那你最擅长的事情，你的时间花在这边，你要去追那个梦。不然的话就是这个南柯一梦，到最后就只是浪费了一堆时间。好，那很多人都会去追梦，可是很多人并不会用长线的思维去思考说这个追梦该怎么去评估它值不值得。大部分的人都会思考说，我现在在 A 这个处境，我只要换到 B，我就是在追梦，只要我离开 A， 那就是最好的，就是只要我离开 A， 其他什么都不好，其他都算赚到。对，有点像是你今天不喜欢这个公司，你就离开这个公司，那反正我到下一个公司都比，不管下一个公司怎样，都比在这个公司好。那这听起来有没有很像，就是那些永远都在换工作的人会做的事情？因为他永远觉得说，不管啦，我就是讨厌这里，或者我觉得这边不适合，下一个会更好。可是下一个一定不会更好啊！那这也是健身产业里面常发生的。可能几年前比较多这种从工作室换到下一个工作室，像换到下一个工作室，然后就发现说，怎么到处都没有我的容身之处？那现在会发生什么事？就是很多人就是跑去当自由教练嘛，这很正常。那其实到跑去当自由教练几个层面，可能是。这个你不喜欢这个连锁的生态，可能你觉得工作室的生态已经这个不够好，好，所以你当自由教练。那当然，我也认识非常非常多这种。可你会发现，现在有很多能力还不错的教练，当然没有这个再说，有些能力还不错的教练，他选择回去做连锁。那这时候很多人会说风凉话，就是没有，他回去做连锁是因为他能力不够。他没办法生存嘛，所以他回去做连锁了。但这本质上是并没有错的，因为现在就处于一个僧多粥少的状况的话，不可能有这么多自由教练是可以靠自己打天下的。因为你的行销不如人，行销好的人就会，比如说 20% 的行销王者，这些网红，这些行销能力强的已经做起来的人，他们是一个滚雪球的状态，你这辈子是追不上他们了，这只能这样子讲。所以当他们在滚雪球的时候，这 20% 的我们就说自由教练好了，会吸取 80% 的可能潜在客户的目光，对，那他们也就会拿到第一手的机会。那剩下 80% 的吸不到目光的教练，你穷追猛打，你也追不上他们的行销机器在做的事情，所以这 80% 就只能够捡这 20% 的学生。所以会发生什么事情？这 80% 的教练就必须就是消失，他必须不见，或者是他必须转
转换跑道，他可能就回去工作室，回去连锁这样。所以市场会有一个制衡，市场本来就会有一个制衡。那这个制衡发生的时候，教练怎么去看说啊，我出来做自由教练做这么久了，假设你今天离开你的工作室，然后你做了三年，你应该是用这三年去评估你到底当初的这个决定是不是对的。可是教练只会怎么看呢？我也不能那么绝对说，但是容易怎么看呢？我这三年赚的钱比较多，我这三年赚的钱比较多，对，我的时薪变高了。但是他们并没有去思考说，那你赚的钱比较多，相对于好，假设你原本在工作室赚，我们说用一个简单的数字好了，50万，一年我可以赚50万，那我现在在当自由教练，我可以赚100万，对 ，incrementally 你 double 你的薪资的话，我们这样子数据比较好看，50万，然后做了三年，然后每年都是100万，所以。我们的那个要 apples to apples， 对不对？不能 apples to oranges。所以，我们今天说，你这三年花的时间，你在这个决策点，三年前的这个决策点，去冒的这个险，到底有多值得？大部分人只评估说，啊，我这三年我赚了300万，可是实际上你是多赚了150万，对不对？所以，首先我们要 incremental， 我多赚了150万。那其他的元素包含了什么？那你这三年你？有没有额外花时间去做什么事情？那如果你说我有额外花时间去，比如说，从原本跑一个点变成跑三个点 ，OK， 中间的这些时间 travel time 的时间，这三年来大概是多少个小时？再来就是你在自己经营上的付出有没有额外的花，比起你原本在这个可能工作室，如果有的话，大概是多少？很多的这个自由教练，他一定都会写一些文章，发一些这个分享记录，稍微去这个募集一下大家的这个目光嘛，收集一些目光流量，甚至拍一些短影音，这都非常的常见。为什么？因为一定要做嘛。所以你这个incrementally 在相对于你过去三年五年在工作室或连锁的时候没做的事情，你额外做为了生存额外做的事情有什么？对，那再来就是。假设你原本待在你的原本的公司，这三年来你可以成长到什么位置？你的机会是什么 ？OK， 那这时候你要并入，就是说，那这三年我可能在这边，我可能可以获得专业上的提升，或者是这个人脉的这个稳固，或者是。多少学员或多少少多少学员或多多少学员？那另外就是，那这公司如果有发展路径，如果在沃郡的话，也许这三年内我已经成为这个副理了，或者是这个 FM 了，对，就是WFM 之类的，就是你在那个起点到现在这三年，你有两个平行宇宙、平行时间线嘛，像漫威一样，你看到的是你现在的现实，就是你。赚了多少钱，然后你目前的状态。那另一个就是你当初如果不离开所做的事情，可是这两个东西是在一个不对等的上面。因为你为了要离开，你有额外去做的一些事情，这些东西你如果在原本的时间线上也可以做，你要把这个东西加在原本的状态上去评估说，那个原始的时间线，你抛弃的那个时间线呢，原本你可以到哪里？这是一个很，我觉得啦，也许是一个听起来很 obvious 的东西，但我觉得这值得稍微拿出来讲一下，就是你所付出的额外的努力，这些东西如果加诸在你原本的环境上，你今天会走到哪里？太多的教练都是离开了稳定的环境之后，才开始拼了命的做行销、写文章。那一开始会有一些成效，为什么？因为你到哪里，你不管是你不管是做哪个行业，只要你愿意开始行销自己，都会有一些 traction， 你一定都会吸引到一些人，一定都会有一些粉丝开始追踪你，一定会有这个额外的这个触及率，只是你愿不愿意做。所以这一直都不是在 A 环境还是 B 环境的问题，而是你到底要不要做的一个问题，这是一个 mental 的问题。只是大部分人都等到把A 环境换成 B 环境了，才觉得是一个仪式感，就是啊，我终于自由了，或者是 我终于要，就像新年新希望，12月31号我绝对不运动，但是过了1月1号，诶，我可以开始考虑运动了。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人会骗自己，就是你今天其实听完这一集，你应该立刻就开始做自我行销，对不对？你不是等说啊，我在这边没办法做，我一定要去当自由教练，可是到时候其实你是被逼着做的，你其实在 A 环境是自己想做的，但到 B 环境是你不得不做的，所以其实这两者已经有很大的差别了。那既然你愿意被逼着做，你愿意不得不做，那你如果把这个体力放在一个你可以照着自己的步调做，是不是更好？或者是不是如果你愿意付出80分的努力，那你把这80分加在你现在的环境上，你的成效，你所获得的目光基本上也是一样的。假设你自己努力获得了一年获得了20个新学生，你在任何环境下都是这样子，只是说你少了你原本的环境的可能基底啊，不管那个基底是很多还是很少还是零，对，也就是说在这个前提下你是没有损失的，对，所以如果你是因为这个而把 A 换到 B， 那这个就 CP 值不高，对不对？那如果你有其他考量，说时间弹性哦，我想要去比赛，我想要去这个开办研习之类的这些东西，很多人想要当讲师，想要当选手。我听过很多教练就说啊，我现在在所处的地方，我太累了，或者我的时间不够弹性，所以呢，我没有办法好好的备赛哦，我的这个被限制住，没办法好好吃饭，没办法好好备赛，然后诸如此类的东西。但我想要成为选手，那你知道，大部分我不能讲所有人。大部分我看到发生什么事情，他真的时间变超多的时候，他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花在想办法找到学生，他根本就没有在备赛了，他甚至比赛的频率下降了，他备赛的状态可能也下降了，重点是他迷惘的程度上升了，因为过了三年之后状态好像没有变太多，比赛也没有比出成绩，这个身材也没有大大的突破，学生量也没有大大的突破，那这时候就会陷入一个窘境，就是 three years ago 跟 three years later， 你做了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career choice， 你去冒了一个险，可是你冒了这个险，三年后的结果不明，那这时候就我觉得是一个最可惜的地方，就是你真的是愿意为了自己付出努力，这个我非常的认可。那很多人都是用这样去追梦，甚至去投了非常多的钱呢，然后投非常多的钱，非常多的时间。可是时间过了以后，并没有把自己放入一个更好的状态。也许在金钱方面有，尤其在教练界里面，大部分当我们在做这些决策的时候，大部分是即刻会把自己放入一个口袋比较多钱的一个状态。可是当过了两三年四年五年六年之后，我们还有接下来20年要考虑的时候，那这时候你把它放宽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个瓶颈，就是你口袋稍微变薄了的那个状态其实也没有薄太多，但是或者是说你原本如果愿意付出的额外努力去追求这个新的冒险，你把这个努力放在你原本的这个职涯道路上去做，可能也不会少赚，你可能也可以多赚，对，所以多赚跟少赚可能就是一个比想象中小的一个差距。那另外就是它是一个思维上的一个转变，就是今天你是责怪环境还是责怪自己，刚刚说嘛，就是这个 constructive criticism， 你如果能够给自己有建设性的这个，你如果能给自己有建设性的批评，那你就很容易成功。对，因为你也能够给别人有建设性的批评的时候，你会发现说，批评之前或者对于环境不满意之前，你必须要给予一个有建设性的想法跟修正上的建议。也就是说，你必须拿出一点真正有意义的观点，除了我觉得现在不好，我现在不满意，我不开心，我不喜欢，除了这些之外，你要讲因为我觉得怎么样怎么样，而且我觉得如果可以这样的话会更好，然后你给出来的那个东西呢，是由你发起的，而不是别人需要改变。对，环境需要变， 我才可以更好。那这样子的话，你就是依赖对方了。如果环境真的为你而变，那你非常的幸运。可是总有一天环境不会为你而改变的时候，你就没辙了。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你在设定目标的时候，我们鼓励大家去冒险，鼓励大家去这个尝试，鼓励大家去追梦。可是你要去设定好你到底能力所及在哪里。那另外就是你在评估说我要去冒什么险的时候，你必须去很客观去思考说，你不能只看到它的好处，你不能只看到它的坏处。但是当你真的去精打细算，去精算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冒险它的风险真的蛮多的。但是你能不能去至少思考过一遍，对不对？像刚刚讲的，就是你能不能客观的去评估说，我今天冒这个险，我需要额外付出什么？那把这个额外付出加在我现在的状况下，最终这两条线的结果会差多少？我们一般只会看到钱啊，多赚了150万。可是实际上呢，你多花了时间，或者你原本也可以在 A 环境所付出的努力，其实你只多赚了50万。其实你只多赚了30万，可是你大动干戈。那另外就是，那你的长期续航力呢？你在蜗居里面可以走到的天花板，或者你在创业的时候你可以走到天花板，或者你在一家工作室当主管你可以走到天花板，跟你当自由教练可以走到天花板的这个，不管是年限还是这个年限还是高度或者是这个广度是什么，如果你能够去长期去思考的话，你也许你会做出不一样的决定，也许你的这个跟你环境互动的方式会不一样。对，因为大部分的人我们都不是那英文讲 him， we are not him， him 的意思就是他就是 the one， 就是他就是就是最强的，对，就做什么他就是一定可以的，对，他就是故事的主角。我们其实都是自己故事的主角，所以我们会很常会以为我们可以，因为这是我的故事，所以我一定会成功。可是很可惜的，大部分的人都不会成功，或者说成功之路没有那么简单的话，我们必须要去记得说，我们不是那么的全能，我们也不是那么的幸运，我们也不是那么的厉害。但是我们可以经由神秘的就是评估跟思考去提升我们成功的几率，对。因为你想要的东西是非常多的，但是很长时间我们是没有能力去获得那些东西的，对。你想要时间自由，那也许你就是没有办法去获得那些自由，因为你没有办法去承受那些代价，对。所以这时候你就不能够任性，对。那这个当然也牵扯到就是个性嘛，就是你是这个很诚实的面对自己，你是内向，你是外向，你是疯狂的，还是你是保守的？对，这个都会影响你怎么去分析自己，对。那我们就很不希望说，我们在冒险的时候，只是把自己从一个普通的环境变到一个普通的高风险环境。我们不希望这样，我们希望在这个冒险的尽头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奖励在等着我们，因为这个冒险十之八九都是这个失败的话，那其实这就是一个隐藏非常这个 negative 的一个结果，对。所以它这个是很负 EV 的，很期望值是负的，对。投资理财有风险，创业呢这个投报率呢，那大家讲的五个可能有四个会失败，那失败就是赔钱、赔时间、赔人脉，赔心情，甚至是家人，这些这都赔进去都有可能。所以当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要提升你的成功率，你就必须思考说，那我做这件事情多值得。那这一集讲的不知道讲的够不够清楚，但是就是你在思考说，也许有一些人你已经踏出了这个冒险之路，也许你已经转了自由教练，也许你已经创了自己的小公司，也许你准备你跳脱了原本的公司，你先换了一个产业，换了一个公司，或者是你冒险接了一个主管职，或者你冒险出国读书都有可能。也许这已经是木已成舟，那也许也过了一段时间了，一年两年三年了，那你可以至少把这当成一个刻意练习，去回想说，那当时我是用什么样的心境下去思考这件事情。我现在可能很满意我的结果，可是这个结果真的有比我当初想的，应该说我这个结果比我当初想的就是 好很多，可是真的有好这么多吗？然后接下来就是，那接下来这游戏还没结束啊，再接下来五年十年，这两个在你的人生上的这个支线，它会走到哪里？对，因为很多事是这个厚积薄发，就是你要累积很多，你才能够去这个最终才会看到一个结果。就像投资，我们在杠杆，我每天存一点钱，或者说我借钱，我借很多钱来杠杆，那这个杠杆实现的时候是威力非常大的，对，每天读一点英文，一年后你英文就比别人好好几倍，对不对？大家都知道这个复利的威力，对，所以不管你是在投资时间、投资钱、投资人脉，这也是复利的威力。那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在比如说时间慢慢浪费掉，对，每天喝一杯咖啡就浪费了100块。也不能说浪费了，我不喝咖啡，所以我可以这样讲，就是如果你每天不喝一杯咖啡，你一年呢就存了365杯咖啡，然后一杯呢是100块，所以你存了36500块。那你把这36500块呢拿去买台积电的零股，那你一年每年都投资36000，那你这可能十年呢，你这个不管是利息或者是这个涨幅，哇，那你想象一下多少钱？只要一天不喝咖啡，只要不喝咖啡就可以这个十年就存到100万，那你愿不愿意不喝这杯咖啡？这就是复利的力量嘛。可一般人就是啊，我会喝这杯咖啡，所以人是短期的，对不对？可是其实也是一样，你今天愿不愿意在这个公司或者你的工作上多做这一件事情，或者多努力的说服这个学生再上一堂课，或者再多努力的去留住一位学生，或者多努力的再多写一篇文章，你愿意做的话，这个就是复利的力量。别人不愿意或别人没有做，你愿意，你有做，不管再微小，就算他今天只帮到你 0.01%， 那你就是 0.01%， 明天就是 1.01 乘上 1.01， 1.01%， 对，对，就是一直 1.01 乘 1.01 乘 1.01， 你每天都增加 0.01 的话，那你可以自己拿计算机算一下，那你过了一年，过了两年，你会领先那些永远都是留在一的人多少？对，甚至是他们是往后倒退的。所以基本上呢，就是复利呢，在规划上其实也是很重要。因为当你每一天都不是那么清楚你的目标，但是你又去冒险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最糟的组合。你今天假设没有目标，然后你就是浑浑噩噩的过现在的日子，但至少你没有冒险。那某种程度上，也是大部分人过生活的方式。那其实这也不是极度糟糕的一件事情。我没有说很好，但不是极度糟糕。但是如果你是浑浑噩噩，然后还冒险，那你很容易就是真的是跌得非常的惨烈。那不建议这样。所以今天有非常多的人是愿意去冒险的，非常多的人愿意去 take risk。大家是 risk loving 哦。不 risk averse， 可是实际上你要客观的去评估你到底有多少斤两、多少本事。另外就是你要想的再全面一点，你要去思考说我到底是谁，我到底想干嘛，然后这件事情我是单纯只是想要逃离现况，还是我真的想要做点事情？那我可以在不逃离现况的状况去做一样的事情吗？或者说我必须做什么我才能够达到我要的事情？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客观评估之后。那另外就是我们人生不会冒险一次嘛，所以假设你今天已经是一个冒险的人，然后你可能失败，你可能成功了，你可能不知道，你可以去思考说，那我当初做这决策的方式跟我现在的成就实际上的这个 incremental value， 我到底多获得了多少，还是我多付出了多少，其实可能是根本是抵消，或者这样一加一减可能还是反而 还吃亏了，对不对？那你这时候就可以意识到说，哇，原来我当时做了这些决定，其实这个考量的不够周全，思考的不够长期，不够全面。那这也可能是学到一课，对不对？所以我们随时随地都是在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去刻意练习，想说那我该不该冒险，对，永远都会有人想要创业，对，当然不会来问我，可是一定都会问这些老师啦，或者是问已经创业的人说，那我到底该不该，到底该不该？那其实就是你该不该 其实有非常非常多要考虑的事情，但是大部分人最终只要你有萌生这个想法，都会走上创业之路。但是走上创业之路呢，或者走上这个自由业者之路，其实在健身产业是非常常见的。但是你要怎么去让自己成功，然后不要白费太多功夫，然后在误以为你突破了的状况下，其实完全没突破，甚至还为自己长期的这个发展呢埋下了一些这个未爆弹，或者是就是阻止你长期成功发展的一个幼苗，因为你没有你想的不够全面，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可以去想想的问题。所以这一集到底是鼓励大家创业，还是鼓励大家冒险呢？其实我也不确定哦。但是我觉得这个主题是蛮有趣的，所以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个想法。Alright， 那这一集我们就讲到这里。那这是第十集，所以我们还有 11 and 12， 还有两集，这一集就可以告一段落，休息一下。所以谢谢大家收听。那如果喜欢我的内容的话，这个最近增加不少新的听众，因为可能是有在其他的频道露脸，所以谢谢大家的收听。如果你喜欢这个频道的话，那也可以赶快订阅追踪，然后可以在 IG 上或者是 Apple Podcast 帮我按个5颗星，然后留个言都可以。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Thanks for listening， 拜拜。